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拜登以最高规格接待莫迪，美印关系进入新的时代。
鲍威尔在参议院听证说，下半年美联储会谨慎升息。
拜登说，称习近平是独裁者，不会影响到美中关系。
国会应对中共委员会公布对西音和 Tim 涉及强迫劳动的调查结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四，乌克兰发射导弹袭击了连接克里米亚半岛与乌克兰本土的少数桥梁之一琼格尔桥，并切断了乌克兰南部俄罗斯占领军的主要补给路线。这座琼格尔桥连接了俄国在2014年从乌克兰并吞的克里米亚以及被莫斯科当局掌控的乌克兰赫尔松州。估计替代路线需要在路况不佳的道路上绕行几个小时。据俄罗斯新闻社引述俄国在克里米亚指派的交通官员报道指出，修复这座桥梁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而俄国扶植的赫尔松占领区行政首长萨尔多则威胁将攻击连接邻国摩尔多瓦和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之间的一座桥梁，以作为报复，并称乌克兰对琼格尔桥的袭击不会阻断俄军的发展。
22号，乌克兰重建会议已经在伦敦落幕。据英国外交部说，会议期间，各国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都表达了援助或投资乌克兰重建的意愿，投入金额预计会超过600亿美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成果最丰硕的重建会议之一。英国外交部指出，总计来自42个国家、横跨21个产业领域的近500家企业，在重建会议框架下加入乌克兰商业约定平台，表达投资意愿。其中包括谷歌、劳斯莱斯、西门子、飞利浦、福德丰、维珍银河和日立等集团。英乌两国还发表了共同主席国会后联合声明，其中提到乌克兰政府将持续致力于打击贪腐，确保公平开放竞争，减少市场进入障碍，以及落实政府采购和重建工作的透明。据世界银行今年3月份预估，乌克兰重建的需求已经累计达到4110亿美元，仅今年就急需140亿美元。随着战火持续，估计重建所需的金额恐怕还要再次上升。
据拜登总统周四说，他认为近日自己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称为独裁者的言论并不会破坏美中关系，也不会令美中关系复杂化。同时，拜登也拒绝收回他的言论。拜登周四在与印度总理莫迪一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我认为最近的这些言论并不会产生任何后果。当我们与包括印度在内的世界各地盟友和伙伴交谈时，我会选择或避免说出我认为与中方关系的事实，但是我不会做出很大的改变。拜登强调，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已经完成了一趟不错的访华之行，他预计不久后也将和习近平会面。
为了对抗中共积极发展电动汽车并扩张全球版图，拜登政府周四宣布向福特汽车提供92亿美元贷款，打造3座电池厂。这也是2009年金融危机过后向汽车制造商发放的最大一笔款项，全力迎战中国的电动车竞争。美国能源部贷款计划办公室主任夏哈说，这项计划的主要目标并非在于创新，而是让更多供应链的生产重回美国。根据计划，由福特汽车和韩国电池制造商 SK On 去年共同成立的 Blue Oval SK 将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各兴建2座和1座电池厂，带动电动车制造。预计这项计划将为2个州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并于2025年开始生产。福特汽车执行董事长比尔·福特日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访问时也指出，中国电动车发展快速，而且大规模出口。他说，我们必须先做好准备，而且我们正在准备中。
周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随着历史性的货币政策紧缩接近尾声， 美联储现在开始将以谨慎的步伐调整利率。鲍威尔周四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说，现在至少已经接近美联储所认为的目的地，以谨慎的步伐采取行动才符合常识。鲍威尔也提到，上周政策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的重点，正是为了放慢美联储提高借贷成本的速度。尽管鲍威尔没有具体说明调高利率的细节，包括时机或幅度，但多数决策者预计，到今年底，美联储至少会再调整两次，分别各升息一码。鲍威尔提到，美联储官员对经济前景持同样的看法，预计经济会温和成长，失业率小幅上升，以及通胀将在今年内缓慢回落。
昨天，美国海军伯克级驱逐舰莱文号在巴尔的摩正式亮相。这艘驱逐舰是以2021年去世的前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莱文的英文名字命名，预计在本周六会正式服役。莱文号周四当天也特别开放甲板供媒体参观拍摄。莱文号的第一位指挥官克拉夫特说，莱文号舰上配有多种不同的武器系统，通过神盾战斗系统整合防空、反水面和水下作战能力。此外，莱文号也是美国海军的第70艘驱逐舰，能在全球各地运行，进行多重任务行动。此外，克拉夫特说，莱文号的预备过程也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必须创造出属于他们的船舰文化，制定出军舰在整个生命周期的所有标准政策和程序，而这通常是一生中绝无仅有的机会，令他感到相当期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以最高规格接待莫迪，美印关系进入新的时代，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云部门周四发布公告，将会投资$1亿建设生成式人工智能中心。这份公告表明，亚马逊网络服务认识到了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以及跟竞争对手微软和谷歌一同参与对话的必要性。此外，亚马逊还将增加一些数据科学家、工程师和方案架构师的薪资。亚马逊云部门 CEO 亚当还透露，这个中心已经和高点、图威利罗等公司达成合作，这将是一个项目而不是一个实体中心。亚马逊目前面临的挑战之一是满足人工智能芯片的需求，它选择制造芯片以补充芯片制造商英伟达的图形处理单元。对此，亚当还告诉记者，我认为短期内全世界都会缺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而这种情况在几个月内会有所改善。
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和阿贡国家实验室周四说，他们已经为代号为 Aurora 的新超级计算机安装了所有的10000多个处理片。这台机器早在2015年就已经宣布建设，承诺提供超过2个 FP64 Exaflops 的峰值算力。系统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上线。英特尔副总裁杰夫说，Aurora 是由英特尔 Max 系列 GPU 首次部署的全球最大的 GPU 集群。该机器使用了166个机架，占据了相当于2个篮球场的空间。目前，阿贡国家实验室尚未公布该机器的功耗数据。据了解，该超级计算机将用于处理从核聚变模拟到观测、从空气动力学到医学研究等等各种工作负载。在系统通过验收之前，还将会被用于研究大规模的人工智能模型。
2023年亚马逊 Prime Day 将于7月11号到12号正式开始持续48小时的活动，消费者必须是亚马逊 Prime 会员才能参加活动，会员费用为每年$139。此外，会员还可以享受免费的一天或者两天的送货服务，部分地区的客户还可以享受当天送货的服务。除了免费的会员送货服务外，客户还可以访问亚马逊旗下的视频、音乐、游戏和照片存储等服务，其中包括 GrabHub 送货上门服务的一年免费会员资格以及处方药折扣。据了解，拥有有效的学校电子邮件账户的学生 还可以享受额外折扣。对于这些学生，年费价格将调整为69美元，而对于符合政府援助，比如 ECPT 或医疗辅助的学生，价格则为每个月6.99美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22号，拜登总统为到访华府的印度总理莫迪铺上了红地毯，以最高规格的方式接待莫迪的国事访问。双方还签署了一项涵盖从军事、半导体、关键矿产到技术、太空合作等领域的新协议。两位领导人都强调，美印关系正进入新的时代，同时也会是21世纪决定性的关系之一。请听报道。
周四，拜登总统在白宫欢迎印度总理莫迪首次正式的国事访问。当天出席的还有包括印度裔社区成员、外交官和美国高级官员在内等7000人的庞大阵容。嘉宾们齐声高唱印度和美国国歌，同时仪仗队还鸣放传统的21响礼炮。拜登在与莫迪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告诉媒体，这种伙伴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紧密和更有活力。而且这种经济关系正在蓬勃发展，在过去10年中，美印贸易额已经翻了一番多。在两位领导人结束椭圆形办公室会谈后，莫迪在新闻会上称赞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的篇章。虽然美印两国并不是正式的盟友，且印度长期以来的政策偏向外交独立，但华盛顿希望印度能成为应对中共的战略平衡点。此外，拜登总统周四也宣布将与印度达成一系列国防和贸易协议。一位官员说，两位领导人将签署一项开拓性协议，允许通用电气公司在印度生产喷气发动机，为印度军用飞机提供动力，以在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之际减少印度对俄罗斯的依赖。拜登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即将宣布的全面协议还涵盖半导体、关键矿产、技术、太空合作和国防合作与销售相关领域，这将为两国关系开创一个新时代，并鼓励更多美国公司到印度投资。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四说，美国和中国维持关系是非常关键的，这样两国才能够在应对全球挑战上进行合作。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则怀疑中共是否会照规则行事。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公开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引起中共不满，但美国不打算收回这番言论。拜登周四还表示，这类说法不会对美中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拜登仍然预期跟习近平很快在某个时间点会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四承认美中确实有分歧，但他说美国与中国维系关系至关重要，这样两国才能共同努力应对全球挑战，以消除误解和误判。对此，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说，
比较急迫的就是比如说今年可能一些发展中国家陆续会有一些债务危机、粮食危机，就像非洲的那个尚比亚已经出了一些问题，巴基斯坦也在跟 IMF 谈债务重整，西非的大国加纳也因为经济混乱导致政治抗议也发生伤亡，或者像阿根廷也有一些问题，还有去年出问题的斯里兰卡，还有现在孟加拉也在做协商，这些背后很多都有中共的影子，因为中共的确是贷款给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最多的国家，所以如果不把很多债务重新协商谈判，可能会变成西方国家继续借钱给他们，让他们还钱给中共，那就等于又是中共再一次玩弄了国际社会系统，所以呢把他拉进来是有必要，只是拉进来后中共真的会照你规则玩吗？这就要看拜登政府的政治智慧。
赵君硕认为，紧接着布林肯要到北京访问的耶伦其实是对中共最友善的美国内阁官员，他相信在经济问题上双方会有一些小小的突破。赵君硕表示，
如果有突破，也许会进一步延伸到比如说对抗毒品啊，或者是重新谈撤除关税啊，或者是减免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啊，因为目前非洲国家尚比亚的债务问题刚有些突破，还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今年因为经济不好会列入债务问题，这个的确美国会希望中共的帮忙，还有就是拜登政府明年要打选重视的气候变迁，那可能会希望让全世界看到他们至少开始在谈合作，虽然不一定会有马上什么正式的突破。
以上新闻 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北珍采访，东海播报。
周四，国会众议院为应对中共的特设委员会公布了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快时尚品牌涉及强迫劳动的调查的初步结果。内容显示，拼多多海外版 Temu 和零售电商西音正通过法规的漏洞逃避进口税，以建立起自己的帝国，同时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避免奴隶劳动的影响。请听报道。
周四，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新闻稿。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和资深成员、民主党籍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提发布了针对部分中国巨型电商的初步调查结果。加拉格尔说，这些结果令人震惊，拼多多海外版 Temu 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使其供应链免受奴隶劳动的影响。与此同时， Temu 和电商平台 Shine 正围绕美国进口规则中微小的漏洞来逃避进口税，逃避对他们出售给美国人的数百万种商品的审查。克里希纳莫提议员补充说，这份报告的初步调查结果令人担忧，并强调了可能从中共强迫劳动中获利的公司应该完全透明的必要性。根据该委员会的新闻稿，调查报告的结果包括几个重要的发现。一个是，仅 Temu 和 Shine 两家电商就占了利用细微漏洞条款每天运往美国的所有包裹的 30% 以上，并且可能占从中国运往美国的所有此类包裹的近一半。二是， Temu 的商业模式依赖于细微的漏洞条款，避免承担遵守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和其他禁止强迫劳动的责任，同时依靠数以万计的中国供应商将货物直接运送给美国的消费者。此外， Temu 也不进行任何审计，也不报告任何合规制度，以肯定的审查并确保符合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而 Temu 自己也承认，他没有明确禁止第三方卖家销售基于新疆自治区原产地的产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泰坦号搜救行动以悲剧收场，海床上发现残骸无人生还。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泰坦号搜救行动以悲剧收场，海床上发现残骸无人生还；
参议院听证会聚焦中俄人口贩运问题；
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
荷兰最快下周公布新出口管制，限制阿斯麦公司的设备运往中国。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中央社引述消息报道说，一名中国人22号在北京大学校园内举牌倡议废除一党集权，拥抱多党制度，随后被学校保安带走。推特名人李老师发文指出，举牌的男子应该叫做张生，他自称是中国作家。这是继2022年10月13号北京四通桥事件后，中国大陆再度出现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抗议行动。推特名人李老师22号下午发布一则突发讯息，指北京大学刚刚有个人在家园食堂门口举牌，内容是废除一党集权，拥抱多党制度，随后被保安带走。照片显示，一名中国人身穿卡其色长袍，举起罢黜一党集权，拥抱多党制度 YouTube、 Twitter、 Hobby September 的牌子，无法看到面部，地上还摆着一张写着民主革命始动、风雷闹革命的牌子，引发围观后，多名身穿制服的保安随即到场。据中央社，张生举牌抗议被带走后，网友陆续到他的社交账号下留言，赞扬他是勇士，祝愿他平安。
根据法新社记者22号看到的文件，俄罗斯军队及其傀儡武装组织因为在乌克兰战争中侵犯儿童权利，被联合国列入耻辱名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一份年度报告中说，他对2022年乌克兰发生大量严重侵犯儿童的情况感到震惊。这份报告22号分发给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将于下周公开，但法新社记者提前取得。尽管人权组织一再要求，以色列仍然没有因为同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冲突中对待儿童的方式而被列入耻辱名单。古特雷斯说，和前一份报告相比，去年被以色列军队杀害的儿童人数显著减少，但他说，他仍然非常关心以色列军队在冲突中造成的死亡和失能儿童的人数，也关切在执法过程中使用实弹，以及始终没能针对侵犯权利追究责任等状况。
阿富汗塔利班周四拒绝了联合国的一项新呼吁，该呼吁要求取消对阿富汗女性人口的惩罚性限制。自2021年8月重新控制阿富汗以来，塔利班禁止女生进入大学，禁止少女升入六年级以上的学校。他们还命令大多数公共部门的女性雇员留在家中，妇女也被禁止去公园和健身房。周三，联合国阿富汗援助使团前负责人奥通巴耶娃在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情况时，抨击塔利班禁止他的组织和其他机构雇用当地妇女的法令。他敦促塔利班取消禁令，使联合国能够继续全力支持几百万需要紧急援助的阿富汗家庭。塔利班不被任何外国政府或国际组织承认，他们对妇女和儿童的限制成为他被视为阿富汗合法政权的主要障碍。
寻求彻底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在采取一些小幅步骤来减轻发展中国家受气候和经济危机拖累的债务负担后，6月23号在巴黎落幕。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说，富裕国家已经敲定了向发展中国家做出的逾期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的承诺，并设立了生物多样性和森林保护基金。世界银行行长班加说，世界银行将为遭受危机打击的国家引入债务偿还暂停机制，以便他们可以专注于重要的事，并不再担心即将到来的账单。另外，一些富裕国家和多边开发银行承诺向塞内加尔提供25亿欧元，约合27亿美元的资金，帮助这个西非国家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还需要更多努力。本周，国际能源署表示，这些国家光是清洁能源的年度投资就需要在10年内大幅增加到近2万亿美元。
波音公司最大的零部件供应商美国 Spirit 航空系统公司在工人投票决定罢工之后，周四已经停止在堪萨斯州威奇托市工厂的生产。在机械师工会决定罢工后， Spirit 先发制人，从周四第一班开始暂停生产，告诉该工会成员不要来上班，但在罢工正式开始之前仍会支付他们工资。 Spirit 是航空业巨头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最重要的零部件供应商之一。威奇托工厂制造波音最畅销的737 MAX 窄体喷气式飞机的整个机身和大多数其他型号波音飞机的机身前部，以及空客 A220 的挂架。Spirit 在美国的6个工厂中共有12700多名工人，其中11000人在威奇托。波音公司说，它将继续监控局势，并支持其主要供应商 Spirit。在周四的早盘交易中， Spirit 的股价下跌了大约 14%， 波音的下跌了 3.3%， 在巴黎上市的空客股票也下跌了 1.7%。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荷兰政府计划最快在下周发布新的出口管制措施，扩大半导体设备大厂阿斯麦的产品运往中国的限制。彭博社先前报道指出，荷兰政府承诺在夏季前公布的这些措施预计不会点名中国或阿斯麦，但整体行动的目的是限制阿斯麦公司所销售的3种型号的设备向中国出货。知情人士说，立法者制定了出口管制法规，作为可供其他欧盟成员国使用的蓝图，并计划最快在6月30号或者7月份的第一周公布。 拜登政府近期一直在向荷兰和其他国家施压，要求盟友协助阻止中国进一步发展本土芯片产业，推动中国的人工智能和量子运算等技术的进步，或者加强中共的军事能力。美国自身已经推出广泛的出口管制，限制向中国企业出售一些先进半导体和芯片制造技术。今年一月，荷兰和日本同意加入美国的行动。这三个国家是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设备来源国，掌握制造最先进半导体所需的专业技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议院听证会聚焦中俄人口贩运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金砖五国正计划设立共同货币，以减低对美元的依赖。在持续不断的去美元化声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罕见地说，美元将会继续保持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而这更多是美国经济主导地位的结果。与此同时，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五月份的全球交易使用量中，美元等头四种货币的占比都下跌，只有排名第五位的人民币按月上升了 0.25 个百分点，达到 2.54%， 但是和2022年1月的 3.2% 历史最高点相比仍有距离。不过中国经济发展不如预期，亚洲清算联盟的14个与会国也在6月初公布计划本月推出全新的结算系统，绕开以美国为主导的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也表明不采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据知情人士透露，赞比亚已经与中国和西方的债权人达成协议，延长$63亿贷款的偿还期。中国已经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近$10,000,000,000贷款。据一位法国官员说，预计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中共总理李强将于周四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峰会上讨论该协议。加纳、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已经在与中共政府就数以$10亿计的其他贷款进行了债务减免谈判。IMF 和世界银行的官员先前已经说，他们希望与赞比亚达成的债务协议能够鼓励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赞比亚与中国及其他政府债权人经过了超过18个月的艰难谈判才达成协议。在此期间，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其他领导人一再指责中共政府阻碍了进展。
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研究人员说，如果北京提升台湾海峡的冲突对立，由七大工业国集团领导的联合制裁中国的行动，恐怕会使$3兆的全球贸易和流动面临危险。大西洋理事会21号发表一篇报告，主要分析在台湾危机时制裁中国的风险问题。市场内幕22号援引这份报告作出报道。市场内幕在报道中说，根据大西洋理事会的报告，去年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引发对中国采取类似行动的想法，但考虑中国金融影响力的规模，将使所有相关各方都受到更严重的影响。大西洋理事会认为这种情况值得关注，因为美中关系紧张，中国加强使用军事和经济工具向台湾施压，加上北京最近处理香港问题，这个地区的现状已经大幅恶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美国海岸警卫队官员周四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们已经找到失联的潜水器泰坦号的残骸。这个潜水器估计是在往海底行进的过程中发生内爆，导致船上五人全部罹难。随后，海岸警卫队已经通知了罹难人员的家属，并为这起悲剧表示哀悼之意。请听报道。
周四，为搜救失联泰坦号潜水器而发起的庞大搜救行动换来一个残酷结局。美国海岸防卫队官员当天宣布，潜水器上的五人已在这场灾难性事件中死亡。 美国海岸防卫队芒格上将在记者会上表示，加拿大船舶部署的一具深海机器人周四上午在海面下4000公尺处发现潜水器残骸，距离铁达号沉船的船首约488公尺。对于潜水器上五人不幸罹难，芒格表示，我们非常感谢各界对这项高度复杂的搜救行动提供的大量支持。我们向船上人员的朋友和亲人表示最衷心的哀悼。泰坦号所属公司海洋之门探险也在声明中说，在这个悲剧时刻，我们的心与这五个灵魂及其每一位家属同在。泰坦号18号早上载着五人下潜北大西洋，但下潜约1小时45分后就在铁达号沉船附近与水面失联。来自多个国家的救难团队一连数天派出飞机和船舶，搜索了数千平方英里的范围。而泰坦号搭载的五人包括58岁英国亿万富翁及探险家哈定，以及48岁的巴基斯坦富商达伍德与他19岁的儿子苏里曼。达伍德父子都是英国公民。此外，77岁法国海洋学家暨铁达号专家纳若莱也在潜水器内，他曾造访铁达号沉船数十次。最后一人则是海洋之门探险美籍创办人暨执行长，也是这艘潜水器的驾驶人拉许。海洋之门探险在声明中表示，这些人是真正的探险家，明显具备冒险精神，以及对于探索和保护全球海洋的深切热情。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参议院周四举行听证会，讨论2023年的保护国际人口贩运受害者重新授权法的立法。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取了有关追究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几个国家参与人口贩运的证词。请听报道。
2023年的保护国际人口贩运受害者重新授权法的法案是委员会民主党主席梅南德斯和共和党首席议员李施等人所提出的。委员会成员表示，必须做出更有力的全球承诺，以打击这个持续困扰全球社会的严重问题。听证会揭示了人口贩运的各个方面，包括对弱势群体的剥削、解决根本原因的努力，以及美国在领导打击人口贩运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听证会长强调，中共的一带一路促进了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行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的状况。有关报告和证据表明，新疆存在系统性侵犯人权行为，并使用强迫劳动。听证会上的证人强调，使用强迫劳动应受谴责，有必要追究中共政权的责任。专家证人新西亚戴尔表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国际合作，以及打击此类侵权行为的联合阵线。他是美国国务院监测和打击人口贩运办公室的无任所大使。戴尔表示，美国被公认是打击人口贩运的全球领导者，积极向世界各地的民间社会和政府提供援助、培训和支持，为进一步加强美国对人口贩运的反应。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讨论了保护国际人口贩运受害者重新授权法，这项立法旨在加强对各国政府的问责，并扩大预防工作，特别是美国国际开发署所做的工作。听证会强调，迫切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和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法，才能有效打击人口贩运。通过追究各国政府责任、改革劳动法和支持预防工作，美国希望发挥主导作用，结束全球人口贩运，并保护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